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顺服掌权者，等候主耶稣。在美国刚立国没多久下来的一段时间呢，这个牧者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他就是在选举的那一天，他就站在路上，就对着人群讲道。他对他们说，你们都犯了罪，你们要悔改。那然后呢，他还会针对当时的情形有一些论述澄清还有鼓励。那些人听完以后呢，就受到提醒和激励，然后抱着一个虔诚的心就去投票。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画，多么美好的情形，但是这个情形现在就不可能实现了。这当中当然就是原因，就是 COVID-19， 我们不能人跟人一起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也不能面对面的讲道。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牧者所面临的情形跟现在又不一样。当时的人他得到资讯的主要的来源就是报纸，那当然还有人跟人交谈，通过交谈，但是主要的来源就是报纸。所以这个牧者主要看主要的报纸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情况。但是后来发生了很多变化，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收音机面世了，又过了30年，到了50年代，电视机投放市场。当然了，那个电视机不是现在这种这么漂亮哈，当时是真空管，黑白的。那又过了40年，到了90年代，互联网横空出世。这时候讯息爆炸，这个牧者已经不能处理这么多的信息了，已经不能 handle 了。但是更厉害的还在后面，到了本世纪就出现了自媒体，还有各种软件，还有各种平台。比如说2005年 YouTube， 2007年 Twitter， 2009年 Facebook。当时人们还不是很适应哈，但是过了十几年以后，大家用起来已经非常的娴熟。更何况到了2011年，我们华人又多了一个微信，所以现在大家拿起手机的时候了，那个信息多得不得了啊，这个信息无界弗远，我们看都看不完，要看什么有什么，每一个人自己都看不完。那当牧者的就更不知道大家都看了些什么。所以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我就感到压力，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世纪大选，从来没有这么投入过这些人哈。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感到压力。那当然了，我们基督徒当我们感到压力的时候，我们的做法就是回到神的话语上面来。而且我们面临的情况越是复杂，我们就越要回到最基本的话语上面来。那今天的两节的经文，两处的经文都是非常的基本。我们来看罗马书刚才念的，在上掌权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第二节这里有三个抗拒，但是呢，前面这个抗拒就红色标记这个跟后面那个绿色标记的是不是同一个字。后面这个绿色标记的这个抗拒了，它是 antistemy， 然后红色这个抗拒是 antitussle。这个 antitussle 啊，我们可以把它分解一下，它是由一个介词跟另外一个词组成的。这希腊文很喜欢这样啊，一个介词跟另外一个词就形成一个新的词。anti， 我们英文都知道了啊，我们英文的 anti 就是从这个 anti 衍生下来的。tussle 就是安排的意思，那么 antitussle 就是不服从他的安排咯，抗拒他的安排咯。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上面这个顺服啊，实际上它是同一类的字，叫做 hupotussle。 那 hupo 当然也是一个介词啦， hupo 是什么意思啦？就是 under 的意思。所以大家看啊，在某某某的安排之下，那就是顺服了。 anti 就是抗拒他的安排，那就是啊，就是不服从他的安排，就是抗拒。那从这个红色的抗拒到绿色的抗拒了，它有一个更严重的这样一个程度的哈，因为绿色的抗拒了已经是反叛了。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比如说，在家里面小孩子玩 game， 那这个妈妈跟他说：“哎，你要做功课啦，不要再玩了。”他不听。然后呢，妈妈过了一会儿又说：“你要做功课了，不能再玩 game 了。”他还不听。这个时候，妈妈就会说：“怎么样？是不是妈妈的话你都不听啦？”看见没有，原来继续玩 game 是一种错误，但是到了第三次，假如他还继续的话，那他就升级到不听妈妈的话了啊。实际上这里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抗拒，红色这个抗拒比绿色那个抗拒稍微没有那么严重。那我们知道，我们抗拒神的命，神的命令，那当然就比抗拒在上掌权的那个要严重了。所以这里就解释了第一节经文那里，就是这个在上掌权的，他的权柄都是神所给的。那这又跟我们今天念的第二处的经文吻合了。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首先是天上的国民，然后我们才是地上的国民。我们是地上的国民，是美国公民，所以我们后天就是投票的截止日期啊，这就是我们是履行地上的国民的义务，但是我们同时是天上的国民，所以这里就有这个关系，就是神在我们上面，基督徒是神掌管，但是基督徒也归政权掌管，政权也归神掌管。那这个时候，假如政权给我们的命令跟神给我们的命令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呢？实际上从刚才那两个抗拒，我们已经知道 哪个轻哪个重了，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节经文，就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那里说，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当时那个公会就不让彼得和他的弟兄们去传扬耶稣基督，不许他传。那彼得就跟使徒就这样回答了，传福音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听神的，我不能听你的，别的事情可能还好办，这个事情是不行，因为这是神给我的命令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态度，跟政府我们通常我们要顺服他，除非他给我们的命令是跟神相违背的。那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有些政府啊，他 不许人家传福音啊，比如说不许向18岁以下的人传福音啊，或者拆十字架等等等等，这些基督徒是不能顺服的。那我们就来看看呢、啊，我们就啊后天就是选举了，我们就来看看约翰卫斯理在1774年哈、啊，这那一年美国还没立国，这是英国的一个选举。那天的选举的时候了，他就跟人家讲道，然后他回家他就写日记，就写了三点。那我就把它整理出来哈，因为原文的翻译呢就是有点生硬，那我就不是一个字一个的字的译。他三点的意思是：第一，要投给那最值得当选的人，那这个没什么好说了哈。我们现在投票，那当然是投给我们要选的人了。那剩下那两点呢，我们就要注意了哈，就是给我们今天的选举有一个提醒。第二点就是不要说另位候选人的坏话，不能说他坏话。那我的理解了，这里说坏话就不包括我们对他的人品啊，对他的做过些什么事情啊等等，不包括那些啊，我们讲那些是可以，但是我们不能谩骂，就是诽谤或者很情绪化啊。我知道就是现在在群里面啊，有一些人啊，当然不是我们的教会的了，一讲起选举了，那就是完全就话就讲不到一块去的，非常的情绪化啊，非常的激动，甚至脸红耳赤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做啊，我们要保持我们基督徒的身份。那另外一个下一点就是不要因为别人投给了另外的候选人就心生怨恨。我记得四年前我还在原来的教会的时候，当时也投票也是很激烈，当然没这次这么激烈了。教会很多人都准备投给一位，但是也有人准备投给另外一位，于是人多的那边呢就劝人少的那边说，哎呀你要投给我这位如何如何，那个人少的那边那些人说让我们自己想想，哎呀不用想啦啊，这个是就是圣经原则等等啊，讲着讲着就这个气就上来哈，这个是不好的现象哈，不就是影响教会的合一。我们讲这个哈要注意，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现在投票了，我们还是一个向世界做见证的机会，尤其是现在外面这么纷乱，纷争那么厉害，冲突这么厉害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尤其要注意，是一个时候我们向世界做见证，见证我们的合一。那我就啊，希望讲一下这个撕裂的问题。大家知道去年香港有一个反送中运动啊，我想讲一讲这个运动，因为这个给我们今年的美国大选的投票有很多的启发啊。虽然不这两个事件不相关了、啊、但是从这个香港这个几百万人的城市它的撕裂的过程可以给我们今天的一些的启示哈、啊、一些的提醒。当时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呢就有两群人。有一群人后来人家就叫他黄丝，另外一群人就叫做蓝丝。黄丝通常是香港本地的比较年轻的那些人哈、啊、香港本地年轻的就是黄丝。蓝丝呢就是上了年纪的有大中华情节的，或者是这些年从大陆移民过去的，这就是蓝丝。他们的政治诉求是不一样的。黄丝他的诉求是民主。而这个蓝丝他的诉求是爱国。本来民主和爱国都是好东西啊，没人说这不好，但是他们的诉求 放得很高的一个地位、啊、他们就是完全就忽略了其他的诉求，他只把自己的诉求觉得是最重要的唯一的。这个时候偏偏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又是跟以前都不一样，刚才说的哈，我们现在有互联网，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这个时候就有一种很诡异的现象哈，就是各个这个社交平台啊，它会做一些大数据的工作，然后呢它会让你每一个人只看见你自己想看见的那些，你的观点是民主啊，他知道以后啊，他看见你看那个看多了，他知道以后他就推荐很多这些给你看，然后呢这些帖子啦或者这些讯息啦就在黄丝之间就互相传递，他们彼此鼓励啊，就是觉得越说就越觉得这是很铁的，这是没有错的，这一定是这样子。那蓝丝这边也一样，那当然了，他们的诉求就是爱国。那这个就产生了一个词哈，这是个新的词，叫做同温层。这个同温层就让的这两个群体哈，他们之间就是越来越隔阂，越来越没有沟通，大家都觉得我是对你是错，我很对，我不是一般的对，我很对，你不是一般的错，你很错。于是两个群体就撕裂了。这个撕裂到什么程度呢？撕裂到一个程度，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儿子跟爸爸，女儿跟母亲一讲起这个运动呢，他们都会掀桌子的，是这么厉害的。那就是这个社会的撕裂非常的严重，已经形成了，就是这个两派势成水火，完全讲不到一块去。那这个情形哈，在香港还好，因为地方小，但现在放到我们美国，我们也会看见这样的现象。今年的大选，我看见统计数字说，双方的候选人，双方他的那些选举人哈，他们有 40% 多都说了，假如对方的候选人当选，他是无论如何不会接受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数字哈。所以现在为什么啊，那些国民卫队啊等等也已经开始准备好了，那我们基督徒也要对这个有所了解，我们也要有所作为。我们要知道撕裂是如何产生的呢？撕裂的产生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社会分成两大群体，而且这两大群体是势均力敌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各自都以为自己占有道德高地，认为我是对的，我很对，我如何如何对，你如何如何错。现在大家看看是不是啊，就是一讲起对方的候选人，哎呀他如何如何不堪啊，他干了些什么什么啊，他这样这样的性格等等，都是这样说的啊。哇，我这边的就是啊，选了我这边的这个还好啊，这个国家还走到正路上面，一选到对方的这个国家就不行了啊，就是有这种想法。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些什么呢？我们其实是有事情可以做的。我就再举一个例子，这是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呢是世界杯世界足球赛哈、啊、结束以后，双方的球迷就冲下去了，就是当天呢那个穿两种球色的衣服，一个是黄色的衣服，一个是深色的衣服，那个球迷也是穿着同样的衣服，打完球他们就冲下去，就准备就是有冲突了。那非常的感谢神哈，就是当时有一些工作人员啊，还有各方面啊，就广播员啊等等，就把他们就劝开了，就没有打起来。其实也有打起来的哈，但是 啊，我找不到那样的图片。不过，就是我们知道这在球场上面有两种势力，一种就是黄色，包括球员球迷，一种就是深色，包括球员球迷。双方就是因为打球这个结果就起了冲突。那实际上球场上还有第三种人，就是这个裁判员呢，还有这个讲球的那个讲解员呢，还有那些工作人员呢等等，这些人他们心里面也许也会觉得他更偏向某一个球队，但是他们在场上的时候他们要保持中立。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有一个工作手册的，手册上面列得很清楚，你要做些什么，你不能做什么。当中很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公正，要让这个球赛能够展现出体育的精神，能够展现出人间的友爱啊，友谊，能够让这个球赛顺利完成，这是他们的工作手册。实际上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选举当中，我们虽然我们也去参加选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也有一个工作手册。我们的工作手册就是我们手上的圣经。圣经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首先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地上是有使命的。我们要缔造和平，我们要见证我们的合一。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我们在选举的过程当中或者选举之后，现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不管无论如何，我们基督徒要记住我们要合一，而且我们要做我们能够做的去维持这个社会。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两点，一点就是向世界做见证，刚才已经讲了。第二点我下面会讲，就是要相信神掌管一切。我刚才说了，我们都会去投票的，我已经投了票了，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已经投了，但是假如没投的还有两天，鼓励大家去投票。但是呢，我们投票以后呢，我们要把结果交给神。投票选举结果出来以后，无非就两个，你支持的候选人落选，或者你支持的候选人当选，无非就两个。那假如我们支持的候选人落选，那我们会不会很伤心呢？可能有些人很伤心了 啊觉得糟糕了，这个对方的候选人这么糟糕，他当选这个国家一定是走错方向了，这回就糟了，就很难过。或者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你支持的候选人当选了，哎呀很高兴，这个国家就终于还是正义战胜了邪恶啊，所以这个国家还是很好，有希望，很高兴。那我想对这两方面的弟兄姐妹，我想说一句话，就是你可以高兴一阵子，你也可以难过一阵子，但是不要高兴的太多或者难过的太多。为什么？因为实际上这个选举的结果是在神的手里。我们上两个星期的主日学讲过神的天命，是吧？就是说神会维护一切，维护这个宇宙，维护这个宇宙的所有的事情。其实这个选举也是在神的手里，没有经过神的允许，那个人也不会当选，那个人也不会落选。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作为的时候， 我们的看法就不一样。那还有就是我们还要看一个，就是说实际上哈，这个我们当选也不用太高兴，落选那个候选人落选也不用太难过。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描述，我就想介绍一下人的历史观，就是人如何来看待历史，有四种。一种就是上升的啊，他就觉得人啊，人类啊，会通过自己的那些科学啦、文明啦、这个民主啦等等，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会慢慢慢慢走向尽善尽美的境界。这种的想法在上个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达到了高潮，达到了高峰，但是之后的两次大战还有中间的这个经济衰退粉碎了很多人的美梦哈，所以现在还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也有，但是少了很多了。那另外一种就当然是反过来了，那就是觉得人类呢会走下坡路的，越来越不行的。这种想法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哈，孔子的时候已经是这样的哈。孔子说礼崩乐坏，就是觉得这个人就是走下坡路了。然后发展到现在呢，就越来越糟，越来越糟。文明虽然好像越来越发展，但是人的道德水平却每况愈下，只有更糟啊，只有更糟，啊，就是这个情形。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循环式的，就是就是循环 cycle 这样前进。啊，我们中国人之前的想法就是这样，《三国演义》一开始怎么说？他说：“若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了，等会又合，合了又分。一个朝代过去了，一个朝代又来，就是循环不止。那现在这种人也不多了，这样认为的也不多了。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基督徒的历史观。”那就是圣经说我们人类的罪呢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是往下走的，而且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啦，就是非常严重了，甚至敌基督都出现了，这个时候就一片黑暗。但是就在最黑暗的时候，主耶稣就回来了。主耶稣回来以后做王1000年，然后审判这个世界，然后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是我们圣经的历史观。为什么讲这个呢？这个对我们对这个选举的结果哈，是一个帮助。要是你的候选人当选，你也不用太高兴。你假如你的眼目只是看着这个人的方面，只看人，那么有你哭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你也从这里看见人总是要往下走的，你的候选人当选可能只是暂时的啊。但是另一方面，假如你的候选人落选，你也不用太悲伤。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主耶稣会回来的。所以你要做的就是你赶紧去传扬福音，把福音传遍全世界每个角落，主耶稣早点回来。实际上这两种，我们两种的基督徒啊，两种人，无论投这个还是投那个，我们都要抱着这样的心态。我们在地上，我们还要过我们的日子，我们过好我们每一天，做我们每一天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把结果交给神。无论谁当选，我们都顺从他，服从他，这因为这他的权柄。 是从神而来的。那假如啊，有些人还是放不下，我太高兴了哈，我就是高兴的都睡不着觉，或者我太难过了哈，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准备跟大家分享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放的是神在这个历史长河里面他的作为哈，就是说啊，有一个数字是年份的，他在跳动，然后呢，这个基督教的版图的消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怎么样？大家看见了神的作为以后，会不会觉得在历史长河里面，我们这次的选举其实只是一瞬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还是神掌权。那我这个视频对我影响很大，我看了好多遍，我自己也存着，已经自己看了好多遍，我也每一次看的时候我都十分的感动。我也准备再放一次，因为我知道大家一定想再看一次的。而且在再放一次之前，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知道神的大计划，我们知道神在历史长河里面他的作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渺小，我们能够做的也十分有限，所以我们要学会看清和看重。我们要看清各方的立场，像刚才我讲香港的那个 case， 一方爱国，一方民主，虽然都很对，但是假如我们是基督徒的话，这个立场就那么高吗？就高过基督徒的立场吗？这显然不是哈。我们基督徒刚才讲了，我们基督徒有我们自己的手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立场，所以我们就不要太看重我们自己所看的。我们一直以为对方的候选人选了这个国家就糟了，但是我们怎么知道神不会利用对方的候选人当选来成就一些事情呢？我们看圣经常常有这种事情，是吧？所以我们要自己的立场，其实我们不要看得太重要。还有一个，我们要看清大选的结果，因为实际上在历史长河里面真的很不重要，何况神掌权。我们倒要看重我们在神的大计划中的位置。神为什么让我们生在一个这么动荡的年代，让我们面临一次这么大的选举，这么冲突这么厉害的选举？ 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思考，我们在这一次选举当中，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所站的位置，这十分重要。还有，我请大家注意两点，再放一次的时候，大家注意，在1517年的时候，左右的时候，那个版图是最小的。大家知道1517年是什么时候吗？1517年的10月31号就是马丁路德把95条贴在门上的时候，就是这个宗教改革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你假如生活在1517年的上半年，可能你会很失望。为什么？因为你看，你回看历史，你发现基督教曾经是那么的扩展到很多的地方，现在又收缩到欧洲的那一小块那里，会不会觉得很沮丧呢？会不会呢？但是没想到1517年以后，宗教改革以后，各方面的传福音的这个工作推展，而哪怕是天主教他自己也有了改革啊，基督教就从天主教里面脱离了出来，这个福音蓬勃发展。结果1517年以后500年这个情势就不一样了。那我还请大家看另外一个，就是1517年以后啊，你要听那个音乐，那个音乐开始就有那个嘿吼嘿吼这个声音，我听了好多次，我觉得那是神的脚步声。然后你听的时候你会有所感动的哈，我们再来听一次。弟兄姐妹，你们听见了没有？听见了哈，我们都听见，我们听见神的脚步声，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快要回来。在主耶稣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等候他，我们要在这一次大选当中，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无论谁当选，我们都要顺服。我们也知道，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我们真的是很渺小，但是虽然渺小，我们也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又或许很多年以后，这个 map 再画一次的时候，里面的那个消长有我们自己的一份的力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哦，天父，感谢你。是的，你的大计划，你救赎人类的计划一直都是在那里。你也愿意跟我们同工，跟我们同行，也愿意我们参与到当中。 所以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智慧和力量，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一次大选当中我们的位置和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以致到了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无愧于这个时代。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